好，我们在第五章的时候看到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把十诫赐给他们。我们也已经特别说明，十诫并不是一些条例，要他的百姓，要神的百姓去遵守，而是在立约关系之下，神把十诫这个伟大的原则赐给他的百姓，借着十诫来叙述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也同时很详细的来说明他的百姓，他立约的百姓向他应尽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特别是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经文，犹太的传统赋予一个名字叫做听啊，也就是英文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听啊这个语音把它翻译就是 Shema。 这个听啊是第六章第四节的第一个字，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字来作为六章四到五节这段经文的称呼。而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可以说是对前面十诫所讲论有关立约的真理来做一个进一步的精炼，也就是一个 distillation， 把好像蒸馏一样的进一步的把第十诫所讲论的立约的真理把它做一个精炼。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是把十诫做出一个摘要，而这个摘要特别是针对第一和第二个诫命所做的摘要。在第一个第二个诫命是以负面的形式来表达神的命令，禁止以色列人在耶和华以外有其他的神，也就是说他们只能够敬拜耶和华，他们要单单的以耶和华为他们敬拜的对象和效忠的对象，同时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也不可以跪拜所有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所以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第一跟第二个诫命是用负面的形式来叙述，而这个听啊是以正面的形式来表达。所以等等我们会详细的来说明，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听，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所以我们应当向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要爱耶和华，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怎么样爱呢？是要以全部的心、全部的性，或者说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力量去爱他。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听啊首先包含了整个以色列信仰或者说整个以色列宗教的基本真理，借着这个基本的真理来为以色列百姓的身份来定方向，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而耶和华是谁呢？这个第一个这个基本的真理说明了耶和华是谁，以及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所以就为以色列百姓的身份定一个方向。而其次这个听啊就基于所宣告的基本真理提出对以色列的基本要求，因此听啊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以及他们的生活的一个试金石，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用听啊来做一个准绳，衡量他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一条诫命耶稣在新约也再一次的重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是不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告白，而且基于这个真理 对他们的要求，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而这个听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显明神所赐的十诫跟律法，不是只是一个遵守的条例，甚至不是仅仅敬虔的姿态，而是一个真正的了解，真正知道生活在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这位耶和华神的治理之下，神的百姓，他们必须要以这个最主要的任性和这个任性所赋予的要求，来决定他们每天生活中里面 内心内在的方向和外在的行为。也就是说，当听啊把十诫做出这个摘要，就帮助所有神的百姓知道十诫不是只是 do's and don'ts， 不是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也不是像法利赛人以遵守诫命来表现他们的敬虔。这个听啊很清楚的显明，乃是对十诫所具有的一个真正的认识。他这个听啊就显明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应当知道，他们生活在耶和华的治理之下，他们每一天生活内在的方向和外在的行为，都应当是以这个最基本的真理和这个最基本的真理所赋予他们的要求来引导，来决定他们里面和外面，无论是所做的所有的思想或者决定或者外在的言语跟行为，都应该以这个基本真理和这个基本真理的要求来帮助他们，来决定他们整个生活。所以在新约，耶稣他就引用这个听啊来说明最大的诫命。在马可福音，当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引用生命记六章的第四节跟第五节，也就是说把今天这段经文六章四五两节耶稣都把它引用来说明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或者说要爱神。而且在马太福音，耶稣强调说这一条最大的诫命，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以及另外一条其次的诫命，爱邻舍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其余整个旧约圣经的基础，也就是所有的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也就是说必须先遵守这两条诫命，遵守了这两条诫命，可以说肯定一定会遵行律法跟先知所有整个旧约圣经的教训。在路加福音，耶稣同样是跟一个律法师谈到这个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问他诫命说律法说的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提出了这最大的诫命。耶稣说，你若去这样行，你就可以得生命。其实这就是整个生命记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首先看摩西，他再一次来说明他宣讲律法的意旨，或者说宣讲律法的一个目的。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所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原文是说，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要我教训你们的 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是耶和华这些律例典章和诫命，乃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要他去教导以色列百姓的。所以这是回到第五章，上一次我们所讲的22节到33节，在第五章22节到33节记载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他们知道神是极其可畏惧的，但是同时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得以存活，所以百姓的领袖就聚集到摩西那里提出一个请求，要求摩西担任中保来把神的话传递给他们。神悦纳而且应允了他们的请求，所以在第31节神吩咐摩西，他说30节说百姓你吩咐他们可以回帐篷去，但是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把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然后呢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第6章第1节其实几乎跟5章31节是一样的，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我要教导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可以遵行。所以接下来摩西就说明他宣讲这个律法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宣讲这个律法的目的，理由是或者说目的是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这里我们看到在第1节摩西是用复数的你们，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现在摩西说明他宣讲律法的理由，他从这个复数的你们转为单数的你，所以好像你和你的子子孙孙可以来敬畏耶和华。为什么摩西从复数的你们转为单数的你，他是要强调听的这些听他宣讲律法的以色列人他们的集体性，他们是一个整体，神的百姓乃是以整个团体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和以色列立约是以整个国家立约，因此以色列必须是一个合一的团体来敬拜神。圣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太深，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都以个人性的来了解新约的命令和吩咐，其实所有新约的书信无论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所有新约的书信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整个蒙救赎的团体是在神的眼中必须是一个合一的团体来敬拜和顺服神。所以所有的劝勉是首先给整个团体，并且必须是合一的来履行神这样的劝勉，神的话语的劝勉。当然整个团体的合一集体性也就暗示了个人必须首先成为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敬畏神的概念，因为摩西说他宣讲律法是为了叫他们神以色列全体可以来敬畏神。这个敬畏神我们上次有略略提到，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始于在西乃山 神向以色列显出他的荣耀。我们前面已经从出埃及记以及生命记第四章第五章都重复提到，当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显现，他以可畏的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彰显神自己圣洁、尊贵和威严。所以在西乃山当神向以色列显现，这些可畏惧的自然界的现象是神借着这些来向以色列人彰显他是圣洁，独有他是创造者，他是超越受一切的受造物，也彰显他的尊贵和他的威严。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经历了神可畏惧的同在，他们知道神是极其可畏的。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知道他们自己是在圣洁的神面前因着他们的罪是必死的。我们说过，这也反映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神他看见一个异象，看到神的圣洁高高坐在宝座上，撒拉佛势力不住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地都震动。当他看见这个圣洁的异象，以赛亚的回应，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神圣洁可畏的同在，深知神的可畏惧，在神的圣洁面前，他们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罪，知道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是不能存活的。所以他们恐惧战惊，他们真正的畏惧神，不敢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求摩西，以后我们不要耶和华直接跟我们说话，求耶和华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传给我们。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经历，他们知道在圣洁的神面前，他们的罪使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必定是必死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竟还以得以存活。所以在第五章，这些领袖去见摩西，他们说，有谁可以面对面听见神说话还可以存活呢？他们知道这是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使他们可以听见神和人说话还可以存活。所以另外一方面，他们就存着畏惧来要求摩西代表他们去亲近神，去听神要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他们就应许说他们必定遵从。所以敬畏神这个概念同时包括两个要素，而这个两个要素之间是存在一个张力。一方面，敬畏神的人认识神的圣洁、尊荣和威严，认识神是极其可畏惧的，同时认识人的罪恶和不洁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必死的。因此对神真正的畏惧，存着恐惧战惊，真正的惧怕神。那这种不是怕刑罚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惧怕，这种是真正尊荣神，知道神是圣洁尊贵有威严，而在这样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人的不洁净和罪恶，我们是必死的。所以对这位神存着一个 尊荣的一种畏惧。可是另外一方面，另一个要素，知道虽然我们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必死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使人得免死亡，得以存活。所以就存着对神的畏惧而降服于神，所以这又是一个真正的尊荣。所以我再说一次，惧怕刑罚的这种惧怕，是不是真正在尊荣神？真正还是为了自己怕受到刑罚。所以既然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存着对他无比的真正的尊荣的惧怕，而另一方面又知道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至于死，得以存活，所以就存着对神的惧怕而降服于他，并且爱他，顺服他。所以换句话说，这两个真理之间是存在一个张力。神是可畏的，罪人在神面前必定死亡，另一方面因着神的恩典得以存活。所以虽然知道神的可畏，却敢于来到神的面前，降服于他，敬拜他，爱他，顺服他。所以敬畏神是基于神启示的真理而惧怕神。神启示的真理，在西乃山神把他的荣耀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基于神启示的真理而惧怕神，但同时基于神的恩典而降服于神和爱神。这就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因此比较实际的，从实际的层面来说，敬畏神的人心中最害怕的是得罪神，但是心中最渴望的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讨神的喜悦，以至于他竭力的追求认识神，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顺服遵行。所以敬畏神的人是完全舍己的，是毫无保留的，是不计一切代价的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话，全然为神而活。因此敬畏神的人是真正敬拜神，真正尊荣神的人。所以在道德生活上，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这是约伯记描述约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因此在他的生活道德生活上远离恶事。所以摩西说明他宣讲这些律法的理由是要使神的百姓可以敬畏神，但是他还提出另外一个理由或者另外一个目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你是单数，是把整个以色列神百姓的团体看为是一个，是合一的。所以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不是应许我们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就可以享长寿，这乃是指如果他们合一的活出敬畏神的生活，那么他们就可以长久的住在应许之地。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不仅摩西说是要他们敬畏神，而且摩西说他们这种敬畏神必须是一生之久的敬畏神， lifetime， 不是某一个阶段敬畏神。我们人其实是 不断是一个动态的。所以除非我们一生之久的敬畏，否则我们的敬畏就不是真正的敬畏。今天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除非我们的悔改跟相信是一生之久的悔改相信，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悔改跟相信。不但是一生之久，他说你的子子孙孙，换句话说，整个神百姓的团体必须世世代代的敬畏神。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可惜，很多时候可能父母敬畏神，儿女却远离神。当然今天很多人会提到戴德森，他这位宣教士，他已经是第五代了，这到第五代都还是敬畏神。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看，实在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整个百姓的团体，不但是一生敬畏，而且世世代代的敬畏他。好，接下来摩西就呼召以色列要小心来遵守他所宣讲的律法。他说听啊以色列，所以这里已经第一次出现摩西首先呼召他们要听，要听以色列。那我们已经一再说，圣经里面旧约和新约听是具有听从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听见你却不去行，那就是没有听。所以礼拜四我还在长安经回来，还在跟牧师为了字典还在跟他劝勉。我要临走去浴场，我们吃完饭碗都还没有洗在水槽里面，如果我不请他洗碗他是不会洗的，所以我就说可不可以请你把碗洗了。那时候厨房灯是开的，我们一回到家当场说师母牧师把你们全家灯都打开了、okay? 因为以前常常厨房是黑的，我一推门进去，碗全部碗锅子全部在水槽里面都没有动。所以呢我走的时候厨房灯是开，那时候我牧师在厨房，我说请你就把这个碗洗一下，他人就走掉了，然后灯就留着三个钟头是亮的，然后碗跟锅子还是在那里。这种事情不是只发生一次，不断重复的发生。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没有在听我讲话，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哈。这我们生活里面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的话神的话我们就是听，每个礼拜天听了那么多，你到底去行多少？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有福了。所以还是希望这些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那么摩西呼召他们要小心遵守摩西宣讲的律法，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使你在流奶与蜜之地可以得福，人数大大的增加。牛奶与蜜之地是来描述他们要进去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是肥沃富饶的一个地方。不但他们如果遵守摩西给他吩咐他们，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的诫命和律法，他们可以在得为业之地大大的享福，同时他们的人数可以大大的增加。摩西就加上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的列祖其实在这里所指的就是他们的族长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正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里说你的人数大大的增加。而且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产业。所以神赐给以色列族长们这些应许乃是神恩典的礼物，神一定会信实的成就。但唯有借着顺服神遵行神的律法， 才能够得享。那些在旷野，当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其中十个探子说，那里的城市坚固，那里的人是巨人，我们像蚱蜢。于是整个全体以色列百姓，他们拒绝顺服神，而进去得迦南为地为业，所以这全部的人都死倒闭在旷野。所以只有借着顺服神，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得享神的应许，神自己会信实的成就，不因为人的失败，神就不照他所说的去成就。但谁可以得着，可以得享神的应许？只有顺服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够得享。这是贯穿整本旧约跟新约一个基本的真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完决志祷告，我们下水洗一洗，我们就可以得永生进入神的国。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你就是看到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真理的原则是一致的。接下来摩西就宣讲这个诫命或者律法的本质，他再一次呼召以色列人说，听啊以色列。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是犹太的传统，称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赋予一个名称是听啊，是用第一个字，第四节的第一个字。而近前的犹太人每天早晚要背诵这个听啊，作为他们承认他们信心的一个祷告。那接下来摩西他就宣讲这个基本的真理。刚刚我们已经强调，听是具有听从的意思，也就是必须做出行动去遵守。第一个基本的真理，这个听啊所宣告的基本的真理，也就是犹太人的信仰告白，在希伯来原文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呢？第一个字是耶和华，第二个字是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希伯来字，第三个字是耶和华，第四个字是一。所以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四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一。所以如果你读一些英文圣经的版本，你就会看到翻译的人他们有不对这个原文有一些不同的了解，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翻译。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怎么样翻译，基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是以色列整个宗教信仰的告白。而这个任性可以说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表达第一个和第二个诫命所表达的负面的命令。第一跟第二个诫命是两个负面的命令，现在这个任性是以正面的方式来表达，基本上承认两件事。第一件，承认耶和华是一，所以这是首先最基本的，这个任性承认耶和华是一。当然在次序上，首先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才说耶和华是一，但是最基本的真理是耶和华是一。耶和华是一要启示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在第一跟第二个诫命禁止以色列拜偶像和拜多神。第一个诫命说除了耶和华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也就是禁止他们 拜多神，除了耶和华他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第二个诫命，不可以做形象代表耶和华，也不可以拜任何人手所做的形象，所以禁止拜偶像。所以第一跟第二个诫命，禁止拜偶像跟禁止拜多神，在这两个命令的亮光之下来看，耶和华是一，最主要强调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这就是在生命记第四章35节和39节，摩西已经强调耶和华以大能拯救以色列人，是要叫他们知道，35节，这是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39节，所以今天你们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所以在第一跟第二条诫命，这个禁止拜偶像、禁止拜多神的命令，这样的命令的亮光下来看，首先耶和华是一，是强调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但是这个一也兼具合一的意思，也就是 unity， 这个一也兼具合一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他不但是独一的神，他是自我一致的神， self consistency， 自我一致，一致就是前后一致那个一致，自我一致的神，他的旨意和他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不改变的。耶和华不会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他一切的旨意一切的目的都是完全一致，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不改变的，并且耶和华的本质是合一的，耶和华的本质是合一的，没有内里的不一致，没有内里的不一致，没有 inner divided。 所以呢，到了新约就进一步启示了三位合一或者三位同本质这样三一神的真理。所以一方面这个合一说明神是自我一致的神，完全是永远是不改变，从始至终是一致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启示神的本质是合一的，神没有里面内里的不一致。所以在新约的启示之下就启示了神有三位，父子圣灵，三位是完全的合一，或者三位同本质，也就是说三位具有同样的神性，而神性是只有一个，是不能分的。换句话说，不是一父里面有神性，子里面有另外一个神性，圣灵里面有另外一个神性，是这是一个启示。我已经说了，这是人类的智慧不可能完全用逻辑用人类思考完全明白的，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者，他是有别我们受造物，我们不要想我们人类的智慧和逻辑可以充分没有一点点遗漏完全的明白知道他。他的启示，他给我们的启示，照罗马书第一章所说，是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有限。所以关于三一神的真理，基本上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是启示，意思就是说神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就以信心来接受。所以三位同本质， 三一神父子圣灵是完全合一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而三一神同本质，父子圣灵他们都具有完全的神性，但是神性是不可分的，是完全合一的。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你去祷告，我觉得圣灵可以给我们某种的明白，至少我自己觉得，就我能够人的智慧能够明白的，我觉得我是可以明白，但是当然这个明白绝对不是表示说完全没有任何，就是说这种完全没有任何遗漏的真，就是说完全就是那种可以充分的来明白。我知道神一方面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一方面照着神在西乃山的显现，幽暗黑暗显明神仍然是自隐的神，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知道，我们只能知道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部分。好，这是耶和华是一，这是这个任性基本的承认第一件事。第二，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这是强调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神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在西乃山神和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因此这个信仰的告白最主要的是宣告或者说宣称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他是神，并且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以色列的神，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彻底的根本的承认，以色列的效忠对象只有一个，唯独耶和华，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们说这是把第一跟第二个诫命可以说做了一个摘要。耶和华必须是以色列独一敬拜、独一效忠、独一顺服的对象。基于这个基本的命令，摩西接下来提出对以色列神的百姓的要求，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只有他是神，所以其实所有的全人类都应当要爱他。但是这位独一的神，唯一的真神，是以色列立约的神，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唯独他是以色列的神，并且把他自己委身以立约的爱来爱以色列，因此以色列也必须以完全的委身来爱他。所以基于他们所宣告的基本真理，摩西就提出一个命令，你们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首先是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由于这是一个命令，所以在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要爱耶和华主要不是指向情感或者感性的。今天你可不可以命令一个人说你要爱他？我所谓的命令就是说，不是现在我们基督徒这种说神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所以也可以知道神命令我们要爱神，要彼此相爱，不是单单指向一种情感。因为如果真的是指情感，你能命令一个人要爱另外一个人吗？你如果很讨厌这个人，但是某某人告诉你你要命令你爱他，你爱得出来吗？如果只是指情感方面的，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是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主要不是情感或感性的， 虽然这也是不可少的，你不能冷冰冰的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所以这是不可少的，可是不是爱耶和华这个命令主要的所传递的意义。所以另外一方面来说，爱耶和华也不是抽象的。你爱一个人有时候是一种抽象，你说我感觉我好爱他，那是很抽象的东西，但是这个爱也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对耶和华的委身和顺服。这个对耶和华的委身和顺服表现在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爱耶和华就是对耶和华忠诚，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但是这里摩西再一次说耶和华你的神，这就表明所爱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以及你的神耶和华是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神。在这样的神是谁以及神和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应当以爱来回应。在第四章的37节，摩西已经说耶和华爱你们的列祖，拣选你们，而且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我们说爱跟拣选其实基本上是传递同样的概念，所以是耶和华爱以色列，耶和华拣选他们，而且用大能救赎他们，并且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这就赋予耶和华绝对的有权来要求他的百姓对他做出爱的回应。但是这个爱在这里说是以全部所有你的心和以全部所有你的性，尽性那个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翻成灵魂，英文是 soul，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全部所有你的心和全部所有你的灵魂和全部所有你的力，你的力量。既然耶和华是一，所以他的百姓回应他的爱也必须与全部整个人来做回应，来爱他。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心和性或者说心和灵魂是一个有相互重叠的类别，也就是说心跟性你没办法是切得清清楚楚，是什么是心什么是魂，意思就是说是有重叠的，心和灵魂是有重叠的。所以呢在新约保罗曾经说，希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蒙保守。有人就说灵是人里面一部分，魂是另外一部分，身体是另外一部分，其实这不是圣经作者的人类学的概念，那这些只是列举出来来表达整个人。当然这些用词本身还是有不同的指向，那心跟灵魂其实是有重叠的类别，再加上力就代表整个人。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心是什么。在希伯来文，心比较不是指情感或者感觉的所在。希伯来文情感跟感觉的所在在哪里？在肠子。 OK， 我们中国人也说心肠心肠，所以希伯来文不会说我心里好痛，我们会说哦，我心里好痛，心里好痛这是一种情感。在希伯来文心是什么呢？ 心是整个人格的中心， The center of personality， 心是整个人格的中心，是人类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 inner life， 我们人里面整个内在生活的中心就是所谓的心。所以心包括思想，包括意志，但是心特别是动机、抉择和用意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的动机，我们做出一个抉择，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用意 intention， 所以心特别是这个动机、抉择跟用意的核心，因此就决定了人类一切的行动或者不行动。你为什么会做行动，或者你为什么不做行动，你的动机、你的抉择、你的用意就决定你的行动或不行动。所以心是人类行动的源头，这就是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心太重要了，所以我自己现在什么事情我都先来对付我的心。每一个主日来这里敬拜，我不要只是例行公事，我一定要先来看看我的心，我是不是来这里敬拜神等等。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同意，在心里在思想上同意，在口里承认，可是心却远离神。我们可以在思想上同意，可以在口里承认，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他斥责以色列人，你们用嘴唇亲近神，可是你们的心却远离神。换句话说，思想上同意，嘴唇上承认，可是心却远离神。这也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描述我们很多人属灵的一个光景。我们思想上同意，我们口里承认，可是我们的心却远离神。所以表现在我们整个生活里面。好，然后我们看这个性，或者说灵魂 soul， 这个字通常是指全部内在的自己 inner self， 通常是指全部内在的己，所以包括思想、情感、欲望等等。这是为什么诗篇103篇第一节，我们中文翻成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你去读英文圣经 All my soul， 他不是说 All my heart， All my soul， 我的灵魂呐、你要称颂耶和华。那我的灵魂是什么呢？这希伯来诗歌体裁是就叫平行句法，所以他接下来说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这个 soul， 这个灵魂，凡在我里面的，也就是说通常是指我们全部的内在的己 inner self， 所以包含思想、情感、欲望的。但是这个 soul 也是我们生命活力的源头。为什么是我们生命活力的源头？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泥娃娃，也不会哭也不会笑，因为是只是一个泥娃娃，但是神就向他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 breath of life， 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我们中文翻成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魂是生命活力的源头。事实上因为包含思想、情感、欲望等等，所以是与心一起 来决定我们的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所以我说这是有重叠的两个类别。那么力是什么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的力量。因此心、性或者灵魂或者力加在一起，就表达全部的整个人，包含理性、思想、意志的抉择、情感、欲望、能力、力量等等，就是我们整个人。但是这里不断重复出现全部所有，全部所有的心，全部所有的性或者灵魂，全部所有的力。这个不断出现全部所有，就是表明必须是根本的、彻底的、没有丝毫保留的，以整个人来爱神，全部所有，彻底根本没有保留的，以整个人来爱神。所以神既是一，他也把他自己委身来爱以色列人，并且救赎他们，以立约的爱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引导、保护、拯救、供应等等。因此要求以色列神的百姓也要以如此完全委身的爱来爱神，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应当有的回应，对神所应当有的回应。所以为什么耶稣新约，耶稣在犹太人的律法师来问他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他就应用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来说明。然后接下来摩西他就对于应当如何遵循律法给予劝勉。首先第一个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我们直接翻译，摩西是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在你们的心上，都要在你的心上，还是单数，都要在你的心上， upon your heart。 原来是没有记这个字，是说在你的心上。在你的心上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必须要把摩西宣讲的诫命跟律法深植在心中， implant， 深植在心中。也就是说要把这些话存记在心，反复的去思想。神一切的诫命跟律例，他们必须要把这些话深入他们的心，也存记在他们心里面，经常的去思想，经常的去默想，去追求明白，然后带出遵行的行动。我们已经说了，心是决定行动和不行动的源头。所以诗篇第一篇描述真正有福的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就包含你必须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把这些话深入你的心，而且经常的去默想。默想的目的是要明白，真正的明白。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这些话就变成是很具体可以去遵行的。这个明白真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很多的真理当我不明白的时候，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也不会去遵守。但是一旦借着圣灵的教导真正明白，那个就变成是很具体可行的。就好像一条路，我一直说，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好像一条路摆在你前面，你就可以踏上去。 所以讲这个最大的诫命，说实在我教了很多次，不知道教了千百次，我觉得我不是真的明白。当然我至少明白一样，这个心是关乎意志的抉择。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很多我自己的见证，在我很多的挣扎当中，最终我做出一个抉择，我要顺服神，降服于神，我爱他，我是以他为生命的中心，我以他的荣耀为念。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 Ruth 曾经医生说他有可能是得这种叫做我不知道怎么肌肉硬化症还是什么，我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求神医治他，我也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照你的意思，可是其实我的心没有服。所以呢，一直到我问我自己，对我来说我一生中什么事情最重要，我回答我自己，最重要的是神的名得荣耀，我是很诚恳的，我是真心的。当我一回答，我懂了，我明白了，如果我的女儿得这个病，这是神的旨意，以这个方式来荣耀他的名，我就对神说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没有迟疑。我不会再担心说我的女儿这个病其实是很可怕。最近牧师的同学送一个网站，有一个中国在深圳的女孩子才刚结婚，生了三胞胎，是真正的三胞胎，不是人工的，但是就发现得了这个病，短短的时间连 baby 还是三胞胎还是婴孩，他都已经不能去抱他们，只能看着别人抱他的孩子，这个面容都已经在改变了。所以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当然他这个是急速发展。我们以前支持的宣教是 Tony Perello，他也是得了这个病，但神的恩典，他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但是尽心尽性，你知道吗？有一天牧师同学送了一个故事来，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也许你们看了都没有感觉，可是那天神却开我的心，用这个故事开我的心。他其实是说明一个男跟一个女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彼此相爱，可是因为家庭的反对，最终他们不能够结婚，就没有 结合 男婚女嫁、哎、但是这个爱是一个真诚的爱。后来等到这个男的妻子过世，这个女的丈夫过世，然后不知道怎么样，他们知道对方的住处，就是说他们都有了对方的消息，再一次联络上之后，其实故事是这样讲的，这个男的他的邻居，这个写故事的人，他说每一天他要去上班，或者说每次他要去一个地方上班，这个男的就会拿一张5块钱的美金支票，要他在那个地方买一包咖啡回来给他。这是都不知道多少年都是如此，一直到有一天这个男的已经年纪很大了，已经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交代这个人，他这个邻居帮他买咖啡的人，他从床底下拉出一箱都是5块钱的钞票，然后他跟这个邻居说，我死了以后还是请你继续去帮我买咖啡。然后在他的追思礼拜安息礼拜上，这个帮他买咖啡的人又拉出了另外一箱全部的咖啡，原来女的在这个男的之前6个月就已经先死了，但他死以前他也是预备了一箱的咖啡，跟这个人说，这个男的要来买，你继续的帮我把咖啡卖给他。但是曾经有个插曲，有一天这个人呢他去帮他买咖啡，但是他因为太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到他原来去的地方买， 他想这个咖啡的牌子别的地方也有啊，他就还是买了一包拿回来给这个男的。这个男的一看就说，这不是我要的咖啡。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我这就买的同个牌子啊。原来是怎么样，这个男的他这个五块钱的美金他折叠起来，一个特殊的折叠方式，原来这是他跟那个女的约好了，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可以再联系上的时候，他们用这个作为暗号。所以这个女的收到这个五块钱的美金，她找钱的时候咖啡只要四块钱，她找那一块钱她也是把它折好，所以这个男的就知道是这个女的卖的咖啡。那那天那个人随便一个地方买同个牌子咖啡，但是这个找回来一块钱不是这个折叠的，所以他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我要的咖啡。但是这个故事我非常受感动，我觉得真正的爱不是一种占有，不是一种占有，而是把自己付出。而看他们两个这种爱，他们从来不能占有对方，也没有得到对方，但是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继续的要表达他们爱。所以那一天我看完的时候，我就转向神，我说，主啊，我不但要用我全部的心智意志来爱你，我也要用我全部的情感来爱你。我真的是知道我现在对神的爱是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只是说我明白了整个人。我只是想说举一些我自己实际的经历，其实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有什么，不是我会，也不是我比谁强，只是我真的是从心里面我很渴望认识我的神，创造我救赎我的神。好，我花了这些时间讲，其实我真的是多么希望神的话大家听了可以真的进你们的心。好，不但要这些律法在他们心上，接下来说，你们要把这些话殷勤的教导你们的儿女。这个殷勤的教导也可以翻译成使印象深刻，或者铭记在心， impress on your children， 使印象深刻或者铭记在心。所以换句话说，这些话教导儿女的时候要让他们铭记在心。但是怎么样教呢？你坐在家里，你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这个是用四方面，是用两对 two pair 啊，两对的相反。什么是相反？你坐在家里还有行在路上，这是两个相反。然后呢，躺下跟起来是两个相反，用两对相反的用词来涵盖一切的概念。就好像圣经里面有时候是用两个极端，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就涵盖全部的以色列百姓。那这里是用两个相反的，两对相反的用词来涵盖一切。坐下象征不活动，行走象征活动，所以加在一起就涵盖人类一切所有的活动。躺下，晚上的时候躺下，起来，早上的时候起来，所以就涵盖人类所有的时间。所以父母教导，把诫命教导儿女，必须是让诫命深刻的刻在儿女的心中，使他们铭记在心。怎么样能够这样子使诫命深刻在儿女的心中，让他们铭记在心呢？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时间，诫命或者律法都必须成为所有谈话的主题。所以他说，你或者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者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可以把律法真的是 深刻在儿女的心中，让他们铭记在心，那就是不管是任何时候，不管是任何地方，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时间，都要使得诫命成为父母跟儿女谈话的主题。换句话说，诫命的教导，律法的教导，必须渗透充满在你们每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诫命的教导必须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这就是新约所说的门徒训练。我们今天不喜欢人家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喜欢别人管我们，可是门徒训练一定要介入，不介入就不可能做门徒训练。所以父母对儿女的教导是一种门徒训练。所以生命记一再强调这样教导的重要性，因为神立约的启示必须世世代代的传递下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关乎以色列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的延续。如果神立约的启示没有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这个立约关系就没有办法延续下去。所以士师记一开始，约书亚和他那个时代的长老死了以后，新的一代兴起，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就没有履行摩西这个吩咐。最后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犹太人把这个看为按字面来遵守，所以他们真的是做一个皮的经文小盒子戴在额上，也是绑在这个手背上。然后你们如果去犹太的朋友的家，这个门框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方盒子，贴的金属，通常是金属钉在这个门框上，里面是放了什么，这个不管戴在额上或者这个小盒子里面的，就是他们抄录生命记第六章的这段经文，以及十一章的类似的经文，或者加上民数记十五章，或者加上出埃及记十三章，就是把几段这个经文抄在里面，代表整个神的律法和诫命。但是不管摩西这个吩咐是要按字面遵守，或者是比喻性象征性的，其实传递的是同样的真理。戴在手上是表明一切的行动，戴在额上是表明包含所有的思想、意志、情感，所有的东西。但是这是个人，个人戴在手上，戴在额上，但是呢要写在房屋的门上，那就是家庭，然后呢城门上，那就是整个立约的团体。换句话说，诫命必须完全渗透，完全控制个人，还有家庭，还有整个神百姓团体的思想和行为。换句话说，这就是具体的怎么去遵守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今天我们是守圣餐，我想这段经文真是很合适让我们在省察自己的罪，来领用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我们怎么来回应他为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我想我们应该借着今天所听见的神话语的信息，我们来回应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请大家安静，自己向神献上你们向神的回应和祷告。